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26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连续两日在叙利亚发动空袭，負責督導美軍在中東軍事行動的中央司令部聲明說，美軍24號對敘利亞兩個地點遭受火箭彈攻擊做出回應，摧毀了用以發射其中一些火箭彈的三架車輛設備。兩三名疑似發動其中一場火箭彈攻擊的好戰分子在美軍空襲中身亡。好戰分子24號較早時候發射了多枚火箭彈擊中美軍在敘利亞比鄰伊拉克邊界的代爾祖爾省康菲和陸川基地，造成三名美軍輕傷。這兩處設施是由庫德族領導的敘利亞民主力量管理。敘利亞民主力量是美軍和其他掃蕩伊斯蘭國殘餘勢力聯盟夥伴的盟友。美國23號鎖定敘利亞代爾祖爾省發動攻擊，華府表示鎖定目標是伊朗撐腰民兵使用的設施。美軍中央司令部指出，兩場攻擊都是相稱且刻意執行的回應。美國中央司令部說，美國不希望與伊朗衝突，但我們會繼續採取必要措施保護並捍衛我國人民。乌克兰24号纪念脱离苏联独立31周年纪念日，官员表示俄罗斯火箭袭击乌克兰一座城镇，导致客运列车起火燃烧，造成至少22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泽连斯基办公室副主任提摩申科表示，俄军两度炮击哈普尼涅。提摩申科透过声明表示，一名男童在首波攻击中丧命，当时他的住家遭飞弹袭击，之后火箭击中火车，并导致五节车厢起火燃烧，造成21人罹难。另一方面，乌克兰庆祝8月24号独立纪念日的各种活动都取消，但很多乌克兰人仍然身穿传统民族服饰刺绣上衣来纪念这个日子。泽连斯基在当日较早时候致国民的激昂演说中表示，乌克兰在俄罗斯入侵之际获得重生，还说乌克兰最终会将俄军全数驱离。44岁的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会收复俄罗斯在乌东占领的地区及俄国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23号会见中共驻美国大使秦刚，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美中资深官员首次会晤。为了反制佩洛西访台，北京5号宣布取消或暂停中美八项合作及会议。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在星期三的电话简报中说，美国将继续保持与中国的沟通线路开通。美國和中國還討論了13名塔利班官員的旅行禁令豁免星期五到期的議題。美國國務院23號向美國之音透露，謝爾曼和秦剛重點是討論台海議題，亦都觸及美中使館外交運作、 COVID 限制措施、對塔利班官員的旅行禁令等。謝爾曼和秦剛會晤的時候，中國繼續加緊台海周圍的軍事行動。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後，民主黨參議員馬基和印第安納州共和黨州長霍爾科姆亦都相繼訪問了台灣。美國副國防部長 Colin Carl 星期三對記者說，美國繼續致力於一個穩定、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地區，將根據國際法繼續自由航行行動以及穿越台灣海峽。 美国和南韩这个星期开始他们几年来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认为维护台海稳定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警方星期三表示，华府一栋老人住宅和几间学校附近发生一宗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另外有三人受伤。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表示，当日这宗枪击案发生在特鲁克斯顿圆环社区的一栋老年人住宅和几间高中附近。执行助理局长巴内迪克表示，枪击发生在将近下午一点，当时一架黑色的 SUV 停在这栋住宅前，两名男子跳落车后开火，至少开了七枪，之后回到车上逃逸。一共有五名男子中枪，两人当场死亡，另外三人已经送院治疗。巴内迪克说，警方持续在现场搜集证据，致力于厘清犯案动机，但他说案发地区经常有人在街头交易毒品，警方经常在那里逮捕毒贩。调查人员认为这些枪击事件和贩毒事情有关。日本和印度正就印度总理莫迪出席9月27日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国葬进行协调。另外，日本和印度外交及国防部首长参与的2+2会谈亦都会讨论是否在9月8日在东京举行。莫迪2018年10月访问日本的时候，安倍曾经自己位于山梨县内别墅招待莫迪，两人良好交情是外界周知的。日美澳印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今年5月在东京举行的时候，莫迪亦都跟安倍进行了会谈。美国太空局 NASA 近日发布一段从黑洞捕捉到的声波，将科学家先前认识出的黑洞声音让人们第一次听到。国会山庄报报道，探索太阳系外行星和生命的 NASA 团队21号发表 Twitter， 说太空中不存在的声音的想法是一种误解，外太空大多呈现真空状态，没有声波传播的介质，但是星系团中的大量气体其实为声波传播提供了介质。 NASA 放大来自2亿4000万光年以外英仙座星系团的声波，并结合其他数据让人们可以听见来自遥远黑洞的声音。黑洞是太空一部分，由于重力场强大，甚至光都无法逃逸，很多黑洞是在行星生命周期结束时候崩解所形成的。天文学家今年5月首度取得银河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的影像，科学家相信几乎所有银河系中心都存在一个黑洞。是否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发言人星期三表示，中共不应该以加拿大国会议员计划访问台湾为借口实行军事或经济侵略。上个星期，加拿大国会对台湾友好协会成员和贸易代表团宣布计划在10月访台来探索贸易机会。消息传出之后，中共在这个星期已警告，如果加拿大干涉台湾事务，将会采取强有力措施。路透社指出，加拿大和很多西方国家一样，在外交上都遵循一中政策，但是以非官方的方式来支持台湾。赵美兰的发言人布朗查德说，国会组织和友好团体独立做出访问决定，政府会予以尊重。他表示，如我们以前所说，国会议员出访不应该被当作态势升级或侵略性军事和经济行动的借口。同时他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并维持沟通管道的畅通。据日本驻美国大使富田浩司这个星期接受彭博专访时候表示，亚洲紧张局势正在进入一段险恶期，美国和盟国必须权衡就台湾议题向中共传达明确的信息，同时应该避免态势升级。富田说， 中共試圖利用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 Nancy Pelosi 呢個月訪問台灣一事作為做出極具侵略性行動的藉口，並改變台灣海峽現況。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秋葉剛男近日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進行長達大概7小時的談話期間，亦都提出了這個議題。福田表示，佩洛西訪台之後，台海緊張情勢驟然升溫，進入了一段相當險惡的時刻，而北京當局亦正在進入一個微妙時期，因為中共預計今年秋天召開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屆時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將迎來他掌控的第三個任期。他強調，接下來幾個星期，他們務必謹慎行事，能夠控制局勢，並需要更努力提升自己的阻嚇力和能力。美國第一夫人 Jill Biden 感染 COVID 之後，日前篩檢雖然已經呈陰性，但是官員星期三宣布 Jill 在再次篩檢中結果是陽性，不過沒有任何症狀。根據 Jill 的副聯絡主任 Kelsey 說， Jill 前一天的開檢結果是陰性，但是星期三接受 COVID 抗原篩檢之後，結果又呈陽性。白宮醫療小組已經通知他的密切接觸者。 Kelsey 透過聲明表示，第一夫人沒有復發症狀，他將在特拉華州重新展開隔離程序。今年71歲的 Jill 這個月16號首度檢出 COVID 陽性反應，開始接受抗病毒藥物 Paxlovid 治療，並且21號第一次解除隔離，返回特拉華州，在24號篩檢復陽的同時，拜登當日採檢則保持陰性。據一名白宮官員說，拜登未來10日在室內和接觸他人的時候仍然會戴上口罩，同時白宮會維持拜登的篩檢頻率並公布篩檢結果。根據市場調研機構 J.D. Power 和 LMC Automotive 星期三發布的報告，儘管利率上升，但由於需求強勁，美國新車價格預計將在8月創下歷史新高，平均交易價格將達到創紀錄的46,559元，比去年同期增長了 11.5%。 但是庫存短缺將繼續限制新車銷售，產業顧問表示，預計8月新車銷售量將達到980,400架，年減 2.6%。 最新的預測表示，美聯儲為了抑制通脹迅速升息的步伐，尚未對汽車產業產生明顯的影響，這個主要受惠於疫情流行期間消費者對於個人交通工具的偏好。 J.D. Power 數據及分析部門總裁 Thomas King 表示，由於可用庫存阻礙銷售，到9月這個限制預計仍然將繼續存在，因此短期內價格和獲利能力將保持強勁。另外，調研機構預計降低通脹法案的稅收減免規範短期內不會對電動車銷量產生重大影響。當前俄烏戰爭已經屆滿6個月，烏克蘭官員正在制定計劃，要確保俄羅斯總統普京和他手下高階軍事指揮官因發動這場戰爭而接受審判。法新社報導，這項要求特殊國際法庭調查俄羅斯侵略罪的計劃是由烏克蘭總統辦公室副主任 Smirnov 帶頭發起，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2010年採納侵略罪的定義。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德國紐倫堡和日本東京的審判裏面亦都使用了類似的危害和平罪概念。過去20年，國際刑事法院針對這類最重的罪行進行審判，目前已經在調查烏克蘭境內的戰爭罪、危害人類罪及種族滅絕罪事情。但是國際刑事法院不能夠調查侵略罪的相關指控，因為烏克蘭和俄羅斯都沒有批准羅馬規約。 Smirnov 話俾法新社知，國際刑事法院是唯一能夠確保在烏克蘭展開戰爭的罪犯 必须迅速为此负责的唯一方式。他强调世界的记忆力很短暂，因此我希望这个特别法庭能够从明年就开始运作。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今日系香港时间8月25号，星期五。首先系新闻提要：俄军独立日轰炸，乌军就地反击。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是否食言？暗示交不了差。魏凤和宣示台湾主权，美再次访台。李小龙的女儿起诉上海真功夫快餐。世界杯首位女裁判即将登场。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俄罗斯从24号乌克兰独立日当天到25号清晨之间，炮击乌克兰一个车站，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5人。俄军仲用多管火箭系统发射集束弹攻击同样位于该州的泽连斯基家乡克里维里克。泽连斯基25号愤怒表示，乌军将进行反击，誓言要令到俄方负起责任。俄罗斯国防部承认发动这一次攻击，但声称瞄准的是军事目标。但据乌克兰媒体 TCH 报道，俄军对沃斯霍诺克一个社区发动火箭弹攻击，同时俄军使用新一代龙卷风 S Tornado S 多管火箭系统发射国际公约禁用的集束弹，炮击了克里维里克的一个冶金厂区。俄军24号晚间仲对乌克兰南部尼古拉耶夫州的多处地点发动猛烈炮击，集束弹打击面积超过67公顷，相当于100个足球场的占地面积。俄军消息人士声称，龙卷风 S 的精准引导火箭弹在乌克兰显示出高度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比美国海马斯更有优势。25号有消息指出，乌克兰反抗军和特种部队加快了识别俄军的目标和设备，并用远程武器重创俄军。有推特账号 Chuck Farrer 贴出一张照片，显示目前俄乌双方在赫尔松地区的战况。推文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和特种部队正加快赫尔松地区的战斗节奏和识别俄罗斯设备并传递目标数据的速度。乌军以精准的火炮打击位于卡霍夫卡和新卡霍夫卡两地的俄军设备和地点。路透社报道，俄乌开战至今，俄罗斯没有透露俄方具体损失数量。乌克兰政府表示，俄已经造成至少45000名俄军阵亡或受伤。25号，普京签署一项法令，将俄军武装部队的规模从19万人扩增至20万4000人。但这个法令没有说明要怎样增加士兵人数，但有指示政府分配相应的预算。这项法令将在明年1月1号生效。时评人蓝述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后方目标的攻击主要是为了打击乌克兰的士气和民心，特别是这一种民心的对峙。因为战争已经引发起欧美国家的大幅度的通货膨胀，所以这一种民心对峙，它实际上是整个民主国家的民心和以俄罗斯、中共和伊朗为核心的欧亚大陆上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民心的对峙。哪个意志更坚强，哪一方能够有更坚强的意志和耐心认定将这一场战争继续打下去，哪一方就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将于下星期卸任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 Michelle Bachelet 25号暗示，他的办公室可能无法兑现在他离任前公布外界期待已久的有关中国新疆人权迫害报告的承诺。美联社报道，巴切莱特对媒体表示，他的办公室正在努力达到他6月定下的在8月31号离任前公布有关新疆报告的最后限期。他的办公室依照惯例已经将调查结果通知中国，中国官员回复了很多的评论。他的办公室目前正在聚焦在可能的事实错误上。 人权观察日内瓦分部主任约费说 John Fisher 发推文话，不发表报告对他的办公室是一个耻辱，对受害者是背叛。近年美国等一些国家已经认定中共大规模系统性虐待维吾尔人的行为，并将这种行为定性为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巴切莱特表示，一年多以来他的办公室收到巨量的信函，要求公布新疆报告。最近几个月他亦收到一封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约40个国家的信函，要求不要公布这个新疆报告。他受到公布或不公布的巨大压力，但他不会因为任何压力决定公布或撤回报告。美联社表示，曾任智利总统的巴切莱特经常面临他和政府关系过度密切或更理解政府的批评，尤其是他和日益崛起的中国的关系。很多人认为联合国秘书长古达雷斯2018年任命他出任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是为了在人权问题上和领导人更多合作，而不是对抗。巴切莱特去年9月通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他的办公室接近完成新疆的人权评估报告，但是直到现在仍然未有发表。自从他在2018年成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来，从来没有公开谴责过被广泛报道的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所面临的侵犯人权的指控。美国国务院亦对巴切莱特和他的团队访华受到中国限制和操控表示担忧。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24号在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会议上称，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再次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表示严厉谴责，坚决反制，并称中共立场得到世界上1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普遍理解和支持。结果25号又有一批美国立法者抵达台湾，将会在26号和总统蔡英文会面，而日本、立陶宛、德国等多国完全无视中共的警告，都安排各国的代表团访台。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本台表示，所谓上海合作组织就是那几个专制的国家，中国、俄国、巴基斯坦、中亚的几个共和国。坦白说，这个组织国际影响力不大，算是中共拿这个组织来当作一个发声的平台而已。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黄俊彦驳斥说，欧洲和亚洲的国家已经联合起来反对中共的军演，更不用说西方国家的政要陆陆续续地来访问台湾。他们来台湾不是事先要问过北京或者是向中共的驻外大使馆申请签证然后过来的，反而是在北京的警告和谴责之下过来的。所以这个显示出台湾真正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共无论他怎样宣示对台湾的主权，其他个国家并不买单。近日北京又宣布8月26、27号两日在福建海域进行实弹演练。黄俊彦分析指出，我想中共是想在20大之前有持续对台湾继续施加军事压力的这一种态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魏凤和的这一种强硬的表态应该是属于言辞上维持对台湾的压力。吴家龙指出，中共一直以为自己对别国的军事威吓不够力，才导致别国不顺从他的主张，所以他不断地加强威吓。中共这样的玩法方向是错的，因为一直升高紧张的结果，他在飞弹的实力，他在海军空军的实力根本就不是美国和日本的对手。但是这样不断地升高紧张局势，结果最后没办法兑现他想要表达的威吓的效果，他最后结果就是自取其辱。李小龙的女儿李香莹 Shannon Lee 起诉上海真功夫快餐商标涉嫌侵犯李小龙的形象，25号在上海开庭，李香莹索赔 2.1 亿元人民币。综合媒体报道，李香莹2019年以李小龙公司法人代表身份起诉真功夫餐饮，要求他立即停止使用李小龙的形象，在媒体版面连续90日澄清他和李小龙无关，并请求法院判令真功夫赔偿他经济损失 2.1 亿元以及维权合理开支 8.8 万元。 真功夫官方微博当时回应，真功夫系列商标是由公司申请，国家商标局严格审理后授权的。我们已经使用了15年，我们的商标一直没有被判定侵权或者撤销的行政或司法结论。真功夫创立于1990年，主打以精品为特色的中式快餐，是中国快餐行业前五强中唯一的本土品牌。公司数据显示，真功夫从2004年开始使用功夫龙作为品牌的形象。功夫龙身穿黄衣，体格健美，正气凛然，被认为根本就是李小龙的翻版。甚至有外地游客认为餐饮店就是李小龙家族开的。2010年，李香莹已经陆续将她父亲的影片和商标在美国的所有权购买了回来。此后，他在中国采取多项措施进行维权，包括成立维权办公室，维护李小龙形象的版权。据透露，李小龙有限责任公司已经陆续在中国注册近60个与李小龙相关的商标。11月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将会在卡塔尔举办。36岁的日本女裁判山下良美成为本次世界杯唯一的女性主裁判，格外引人注目。她亦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引入女裁判中的三人之一。据日经新闻报道，山下良美曾在 J 联赛以及亚冠联赛、2019年的女足世界杯以及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都担任过裁判。在现代足球中节奏越来越快的情况下，对于裁判的速度和体能要求亦越来越高。裁判如果不能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就很难对于可能发生的犯规做出准确的判断。山下良美担任主裁判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甚至比场上的球员速度重要快。7月山下良美作为日本首位女性职业裁判，成功和日本足协完成了签约。在签约后，日本裁判委员会委员长善谷健司表示，我认为山下将成为很多女性的榜样，甚至可以将她视为自己的梦想。如今世界上女性裁判的数量逐渐增加，女性的机会亦越来越大，但女性裁判仲会或多或少在赛场上遇到性别歧视。如果她们出现判罚失误，就好容易被贴上因为你是女人所以才会犯错的标签。而这种情况很可能出现在今年年底的卡塔尔世界杯上。但山下良美说，在日本以外，女性担任主裁判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多，她们已经为我们铺平了道路，我们有责任继续前进。在今日的欧洲，女性裁判经常会被委派出欧冠联赛或是世界杯预选赛，球员亦不再将女裁判作为很少见的存在，他们只是好像往常一样专注于比赛。山下良美说，在足球界有各种各样的角色，不单单只是球员和教练，还有裁判和行政人员，如果有更多的人关注就好了。他决心做好一个先驱者，并为这一项工作和更多的女性奉献一切。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8月26日星期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王毅质疑习近平和普京结盟，王沪宁25日冇露面，赵立坚露面发贴文，马屁拍喺马腿上。德国政府出手，中资入股汉堡港可能胎死腹中。世界小姐中国区候选人被揭造假，中共领事再出洋相，贴美国侵略史被称无知。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近来在外交上的连连失利，亦令中共外长王毅无所适从，一阵扮演虚张声势的战狼，一阵又不得不认低威，好似不断变面的小丑。疫情以来，习近平鲜有出国访问， 却让王毅四处跑。王毅对习近平言听计从，但近日有报道透露，尽管王毅而家是中俄逐心的坚定支持者，但据内部匿名人士爆料，王毅曾经在早期对习近平和普京的结盟表示过怀疑。德国之声报道，时评人士长平指出，这个消息引爆了一个炸弹，令外界对专制政权内部的忠诚度更加怀疑，亦对他内部的权力斗争感到必然。报道称，王毅80年代初进入外交部，事后过被外界认为路线方针和个人做法大不相同的多个老板，甚至胡耀邦亦曾经对王毅撰写的讲话稿赞赏有加，咁成为佢喺仕途飞黄腾达嘅起点。另一位被人当作改革派嘅中共领导人温家宝，似乎对王毅亦颇为满意。而王毅而家成咗习近平当政以来任职时间最长嘅中共外长。长平表示，从礼仪外交到粗鲁外交，再到战狼外交，系因为中共认为咁样做更有利可图。王毅早期是否对习近平和普京结盟怀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的表现令习近平满意，他现在成为了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全球野心的宣传者。另据报道，被称为习近平身边最危险的人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已经连续消失25日，引发外界猜测。有分析认为，随着中共20大临近，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可能正在帮习近平筹备20大报告。鉴于王沪宁极擅长为中共党魁搞思想包装，已经成为先后三任党魁的政治化妆师，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的习思想，都出自王沪宁之手。连美国著名媒体人丘尔特 Hugh Hewitt 亦认为，王沪宁在意识形态上对习近平有超常的影响力，据此认定他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有分析认为，王沪宁不断被习近平灌输马克思主义迷魂汤，从屡次捧杀到内政外交连续被习近平挖坑，四年多时间就令习近平将一手好牌打成烂牌。接下来外界正在关注王沪宁在20大同意后还会出什么有损害的招数，令习近平继续里外不是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前一排因被曝光因为精神心理问题和家暴殴打老婆，一度销声匿迹十几日。不过近日他的推特账号又开始活跃，频频发文和转推，但他一出手又犯错了，被指拍马屁拍在马腿上。8月23号，赵立坚在推特账号上转发了一段影片片段，显示重庆市图书馆外很多人正大排长龙。他特意用英文配上文字说明话，重庆人们排队正等候图书馆开门，然后又自以为是地写低知识就是力量，以此为官方宣传所谓正能量。没想到很快就惨遭中国网友揭穿，自打嘴巴。上海外籍人士周力克 Peter Joliker 揭露真相话，事实上这是因为图书馆里面的冷气还有电力可以运作，亦就是说因为重庆持续高温还限电，民众只好到有电力供应的图书馆排队等着叹空调。讲到底，这个现象还是因为当局的措施导致。而推友亦留言反击，难道不是热？那是去避暑，空调就是力量。还有人嘲讽话，赵立坚的工作性质很难不得精神病，他的病应该算工伤吧。但是赵立坚并未停止，他同一日在推特上转发，台湾同胞就是中国公民，有困难请找中共大使馆的一封信。那是8月20号，中共驻柬埔寨大使馆针对部分台湾人被骗到柬埔寨身陷诈骗案等，置在柬埔寨台胞的一封信。信中称，无论中国公民在柬埔寨遇到何种困难，都可以直接联系驻柬埔寨使馆，使馆将向包括台胞在内的所有在柬埔寨中国公民提供及时高效的领事保护服务。结果很多网友跟帖反问，中共大使馆连大陆人都不管， 仲管台湾人，即使管了，那不是第二次施害吗？铁链女解救了吗？唐山杀人犯猖獗了吗？保护伞关系人落马了吗？一群贪得无厌的土匪祸害整个天朝70多年仲不够吗？如今已经祸害到了香港、澳门，甚至祸害到了缅甸、柬埔寨、乌克兰，只要有你们踪影的地方就有人受害。中共企业正着手将只脚插入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亦就是德国的最大港口汉堡港，咁看似是已成定局的交易，就在临门一脚的时候亮起红灯，德媒爆出，虽然汉堡港对中资入股表示欢迎，但德国政府可能会出手阻止。据德媒报道，汉堡港营运商 HHLA 实际上已经和中共国有企业中国远洋运输公司达成交易，中资将买下托勒奥特 Tollerod 货柜码头 35% 的股权。但是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 Robert Habeck 担心中远入股将增加对中共的依赖，打算否决这笔交易。无论是和中国定是和俄罗斯打交道，德国显然已经从只关注眼前利益而做出的好多决定中吃了不少苦头，特别是在疫情和俄乌战争期间，依赖独裁政权造成的疼痛集中发作，德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共的触角和野心。德媒指出，德国政府对中远入股汉堡港码头有疑虑，不想让码头等基础建设落入中共的手中。联邦内阁将讨论禁止非欧盟收购方在跨部门投资审查过程中收购德国国内公司股权这一点。咁对汉堡港营运商来讲是一个沉重打击，他们指望中资入股能够实现增长，因为中远承诺交易达成之后，航运公司会将汉堡港作为首选转运点。分析人士指出，中共插手汉堡港不仅仅限于货物争夺战，而是野心勃勃地追求全球港口的控制权，在经济外衣之下是他的霸权和军事野心。此前中共领导人曾多次鼓吹建设海洋强国，其中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就涵盖港口，但近年来国际形势的根本性变化令中共的野心遭到沉重打击。第71届世界小姐中国区大赛候选爆出丑闻，25岁候选人声称金融硕士的秦泽文将代表中国区出战全球总决赛，不料被爆出疑似学历造假同空降递补参加决赛。主办单位24号在官网发布声明，称已经接获投诉，将展开调查，如果违反规定将采取适当行动。据这一届世界小姐大赛微信公众号介绍，秦泽文从事电脑工程专业，跨行攻读金融专业的硕士学位，先后在几家知名企业实习，还在安信证券担任助理分析师等等。消息很快在社交媒体传播，更成为金融圈人士的话题。但很快网民发现，世界小姐中国区组委会在14号取消了原冠军阮月的冠军资格，理由是收到举报信，调查发现阮月存在违反世界小姐促进世界和平、树立杰出妇女榜样的宗旨的系列不当行为，因此被褫夺衔头。随后组委会就宣布秦泽文代表出战全球总决赛，但秦泽文既不是排在冠军阮月之后的第二名，甚至不是第三名。网民纷纷质疑说，冠军取消了不是应该亚军上吗？为什么来个没名次的补上去？你屋企亲戚啊？还有人说，那个原冠军被褫夺衔头又是个什么故事啊？不是吧，选世界小姐都能够走后门。后续事件发展更是令人惊讶，有网友翻出中国证券协会的记录，证明他学历造假，没拿到硕士学历，是本科生，而且他在华东交通大学毕业，却修改简历为上海交通大学，自称在某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部实习，和现实中的部门设置不符。不止赵立坚，中国战狼不管走到哪里就出丑到哪里。佩洛西访台之后， 战狼外交官全球出征。中共驻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总领事张美芳近日就在推特上贴出一张美国侵略史时序表，却闹出笑话，当中竟然包括美国独立战争和二次世界大战，激起网络热议，话中共以日本侵华不断挑动民族情绪，今日却又将当年帮助中国击退日本的美国反咬为侵略者。在张美芳的贴文下面涌入了很多留言，网民啼笑皆非地质问，所以你的意思是美国应该让日本帝国占领中国，而不应该干涉？而居美国二十多年的前八九学运领袖周峰所向自由亚洲质疑张美芳的讲法缺乏常识和逻辑，莫名其妙，但他认为战狼的言论可能无意中透露了中共的真实想法。据说以前毛泽东曾经多次感谢日本侵略，因为那个时候中共内忧外患，中共正好是趁着日本侵略的时候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最后武装夺取了政权，难道反映的是这个？旅居英国的华人作家马健则认为，美国在二战后不信中共，造成了今日的祸患。美国当时认为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共产党当时可能是倾向走向民主，因为他们当时的口号确实是要学习美国民主，但是等中共战胜之后，就成了世界最可怕的一个威胁，亦就是极权改变文明、改变自由社会的一个最大的威胁。实际上，中共外交官的出征言论近年在国际上频频触礁，笑话百出，令外界看到如今中共外交官都是缺乏常识和逻辑性的自以为在前线冲锋杀敌的战狼。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5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李克强出招稳地产，反腐风暴刮向国有房企，港媒强调防疫先于经济，中国国务院督察却不提清零，乌克兰独立31周年，约翰逊现身基辅，美台关系不断升温，多州政府联手挺台，支联会被指外国代理人，法官要求控方提供证明。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李克强在星期三的国常会上决定增加3000亿以上金融额度，支撑住房需求，稳定经济。与此同时，北京的反腐风暴亦都蔓延到国有房企，有4名高管在星期二1日之内落马，被传媒称为情形罕见。据央视新闻联播，李克强8月24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常会，决定增加3000亿以上政策性金融工具额度，房地产方面允许地方1城1拆，运用信贷等政策合力支持刚性和改善型住房需求，巩固经济恢复发展基础。彭博社8月24号报道，北京当局正在调查国有房地产公司的一些高层，这样表明中共政府的反腐运动已经从金融业扩展到房地产行业。报道说，中共领导人对金融部门的反腐行动已经导致国有银行和监管机构40多名官员落马。最新的调查显示，当局正在扩大反腐范围，将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包括在内。中共当局8月23号发布的一连串公告显示，至少4名现任和前任国有房地产高管正接受调查，其中包括厦门建发地产董事长庄若海、建发成服董事长施振、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副总经理刘辉和华润置地原董事长唐勇。根据建发集团官网，建发的前身是1980年成立的厦门建设发展公司，是地方国有房地产企业，目前年营业收入超过人民币7000亿元，资产规模超过6500亿元。 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在2016年6月30号注册成立，是深圳市国资委下属独资公司，主要职能是建设筹集人才住房、安居营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是深圳最大公共住房企业。根据华润官网，华润置地是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旗下负责城市建设营运的业务单元，而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在2003年归属中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监管，被列为国有重点骨干企业。中国媒体第一财经形容这种情况实属罕见。中共北戴河会议之后，党内继续释放互相矛盾的信号。人民日报强调，防疫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国务院督察强调稳经济，不提动态清零。8月24号，人民日报发出题为《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两手都要找都要硬》的署名文章。文章声称防疫和经济都要找，但开篇就强调，只有疫情被有效控制住，经济发展和正常生活先至能够具备有利条件维运。文章只在开头提了一下经济形势，同习近平如何要求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但后面所有的篇幅都是强调如何防疫，并多次提到坚持动态清零政策。这篇文章同习近平一再主张的防疫政策相合，但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讲法针锋相对。8月14号，李克强在深圳主持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并在会上强调，坚持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云云。8月23号，国务院宣布将会对广东、上海等19个省级行政区展开督查，重点督查就业、金融、外贸、外资、投资、预期等6稳工作，以及有没有落实稳经济一篮子政策。国务院亦都话，督查旨在落实习近平要求嘅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但通告当中只字未提督查落实动态清零政策，反而强调咗另一项督查内容，落实最新版本嘅防疫方案措施，防止层层加码等情况。日前，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去海南考察疫情时，亦都未提到动态清零。中共防疫专家李兰娟仲对陆媒提及，让新冠肺炎回归乙类传染病管理云云。有评论指，习近平可能在防疫政策上有所妥协。北戴河会议过后，李克强同习近平分别外出考察，亦都发放了完全不同的信息，被指泄露了中共党内的路线之争。习近平北上辽宁，参观国共内战纪念馆，强调红色江山不变色云云。李克强就南下深圳参拜邓小平，高嗌坚持改革开放，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云云。不过李克强的所谓南巡讲话影片，好快被全网删除。今年8月24号是乌克兰自苏联独立31周年，亦恰好是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满6个月。英国首相约翰逊再次出现在基辅，为庆祝乌克兰独立日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将会对乌克兰提供近30亿美元军事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纪念独立日演说，说乌克兰将会奋战到底并收复失土。约翰逊24号在 Twitter 上发布了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照片，他说，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这个就是我今天在基辅的原因，这个就是为什么英国将会继续同我们的乌克兰朋友站在一起，我相信乌克兰能够而且将会赢得这一场战争。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官方 Telegram 发布的照片显示，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名字被嵌在地砖上。泽连斯基说，鲍里斯，整个国家都想感谢你坚定不移的大力支持，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历史上，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的名字出现在今日的勇敢者之路上。泽连斯基官方 Telegram 发布的照片还显示，乌克兰在庆祝独立31周年之际，发行了不屈不挠历史邮票，约翰逊同泽连斯基等一起为邮票盖章。俄罗斯在2月24号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之后，约翰逊在4月9 9号访问乌克兰，成为第一位访问基辅的七国集团 G7 国家领导人。英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强大的军事支持。今年6月17号，约翰逊亦都曾经到访基辅，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备和军事训练。今次是约翰逊第三次访问基辅。约翰逊是英国国会保守党议员，曾任保守党领袖，今年9月即将卸任英国第77任首相。本月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及印第安纳州州长访台之后，又传出全美洲政府协会东部会议无意已通过了支持台湾的决议，显示美台官方交流已经由联邦政府层级扩大到州政府层级。据法广报道，该协会由美国东部及加拿大18个州省的政府组成，旨在促进州之间政要和商业及学术领袖交流，总部设于纽约市。该协会在日前结束的第61届年会决议当中重申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为美台关系的基石，有助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美台经贸关系密切，两国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将会使协会会员受益，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和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等国际组织，鼓励各州省会员在台湾设立办事处和台湾洽签免试互换驾驶执照。本月美台互动频频，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中共罕见激烈的民工武吓当中访问台湾，随后中共围绕台湾发动了连续多日的实弹军演，然而却迎来了美国麻省民主党参议员马基领导的由5名国会议员组成的两党代表团和印第安纳州州长侯康安率领的代表团相继访问台湾。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本个周末仲将会有一个美国国会访问团抵达台湾。有专家表示，中共的一中已经名存实亡，西方国家正用行动实践他们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政策。香港警方国安处去年指控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7名支联会常委提交资料被拒绝，前副主席周幸彤等5人被控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其中周幸彤、邓岳君及徐汉光3人不认罪，案件23号在西九龙法院续审。国安处处理高级警司洪毅作供表示，去年7月25号收到调查报告，内容列出支联会背景和过往活动，以及支联会和海外政治组织有联系，有合理怀疑支联会就是外国代理人。其后国安处根据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第3条，取得警务处处长及保安局局长手令，向3名被告发出通知书，要求提交资料协助调查。自行代表的周幸彤指出，对方依赖调查报告作供，但法庭早前根据容许控方不用披露部分资料，因此报告内容大量幅度隐去，某些部分连完整句子都没有，令盘问有困难，无法达至公平审讯。裁判官罗德全指，控方即使不披露组织名称，仍然至少需要证明组织有何行为，令警方有合理怀疑相信他们同属政治组织，志在推翻中央政权，并以支联会作为代理人。控方同意对资料披露作重新审视，但需时考虑，并申请一对一单方面聆讯，案件延至礼拜四续审。周幸彤、邓岳君同徐汉光被控于去年9月8号作为支联会在香港的干事，或者在香港管理或者协助管理该组织的人士，并已获根据有关国安法相关条文送达通知，而没有遵从规定。同案两名被告罗锦威及陈多伟早前先后认罪，各被判囚3个月。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中国高温刷新人类有史以来纪录，专家谈可怕后果。此版明夫说，中共20大后仍然是争斗时代，河南经验尖嘴水怪，专家认为是真的。中共爆山东南演份照，意外泄露航南载力问题。五月雪重现大马历史冤案，18岁汤兰花现身。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两个月以来，中国有几百个城市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66条河流干枯，长江部分流域水位降到157年来最低。中共官方说，今年是1961年有完整气象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国际性科学杂志《新科学人》8月23号报道说，中国这次高温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新科学人》报道说，马克西米利亚诺·艾雷拉是专门监测极端天气的西班牙气候学家和天气历史学家，他最近表示，在世界气象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面积这么大、持续时间这么长、强度这么极端的天气。历史上的热浪和中国现在这一波高温相比都不值得一提。虽然官方视而不见，但从民间不断传出高温致死案例。22号再有微博用户发帖说，重庆一名出租车司机热死在停在路边的车里面，他的悲剧不完全怪于天灾。这一位司机屋企住在沙坪坝，上个礼拜出现新增确诊，司机怕回屋企之后变黄码，不能够再揸车赚钱，就一直食住在车里面。没客人那阵仲不舍得开空调，在高温和中共清零政策夹击下，他不幸离世。中共强推清零，完全不体恤民生。在创纪录高温下，重庆人还要冒着山火在户外排队测核酸。24号网上传出影片指，重庆人反了，大批百姓集结高嗌口号，宣布不再做核酸。从另一段影片看，现场能够有近千人，不过自由亚洲采访重庆沙坪坝和南岸区居民都说没听说有人不做核酸，因为不做就没有健康码，就不能够正常出行。暂且不讲中国百姓当下的艰难，目前已经有学者警告，这一轮高温加剧中国水危机，更可能诱发粮食短缺与供应链混乱，甚至会造成世界范围的经济与政治动荡。美国莱斯大学公共政策中心的高公博与气候变迁研究平台创办人戈伯尔雷迪在外交政策网站联合撰文说，水这种资源看来平淡无奇，其实没有任何替代品，尤其中国每日要消耗100亿桶水，这个是中国原油消耗量的700倍那么多。就算没有这场旱灾，中国的水资源早已经面临无法永续利用的困境。文章说，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标准，当一个地区每年的供水量跌破每人500立方米时，就是水资源绝对稀缺。而根据2020年的统计资料，中国华北平原居民每年每人只能够分到253立方米的水资源，缺水情况可见一斑。目前中国南方遭遇大旱，而北方的过量抽地下水问题更一直是中国水资源的危机核心。文章说，学者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供水量将比需求量短缺 25%。 文章指出，在中国过去的17个王朝之中，至少有5个是因为干旱引发的饥荒与动乱而灭亡。而中国目前的粮食自给率之所以能够维持在80%左右，地下水贡献量多，将干枯的华北变成粮仓。今年初阿根廷因为干旱，玉米减产 33%， 如果中国华北得不到充足的地下水，亦遭遇类似减产。文章计算得出，这样中国就需要从国际市场买走 20% 的玉米和 13% 的小麦。如果干旱令中国南方的水稻产量亦大幅下跌，对于国际市场的冲击将更为严重。中国如果在国际市场大肆购买稻米、小麦、玉米，将对全球数以亿计的低收入消费者造成莫大冲击。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